11月3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英国退党服务中心和英国退党大联盟联合在伦敦举办了声援6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系列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市民前来声援，很多华人也在这个活动中办理了三退手续。
上午11点半，来自英国各地的数十名退党义工和英国退党大联盟成员从中使馆前出发，途经伦敦市中心繁华的牛津街、摄政大街及唐人街，之后分散在多个景点征集反迫害和协助华人办理退党团及少先队员的三退手续。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桂华博士说，他们组织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呢，效果很好。
今天在这里是退党服务中心和告别中共大联盟共同举办声讨中共窃国60年，同时呢，我们庆祝中国有6100多万中国人已经退出了中共协党及其相关组织，他的共青团和少先队。
有一部分退党义工在唐人街演唱退党歌曲。负责演唱活动的于玉女士说，用多种形式让民众了解中共在60年间所犯下的罪恶是必须的，而且美妙的歌声是传递信息的好方法。
所以呢，我觉得用歌声是最能表达我的心愿，所以这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来中国城来唱退党的歌，劝大陆的父母乡亲们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
在圣马丁广场上，来英国旅游的德国银行职员巴克·赫伊扎在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他说这是推翻中共柏林墙的好方法。
It's the correct reaction, so I would do the same.And we German did the same to leave the Communist Party. So we had the wall between the both parts of Germany, and it is kind of like the same.
活动结束后，据组织者初步统计，当天有超过200人办理了三退手续。新唐记者荣书，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11月3日，美国洛杉矶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举行了落成典礼仪式，正式向民众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团少先队组织的服务。
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于10月3日举行了落成典礼。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和法拉盛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凯义专程从纽约赶来参加了剪彩仪式，为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成立表示祝贺。
非常高兴说在西部能有这么一个办公室的成立，能为这个广大的一个西部的一个华人呢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这见证60年对整个中国人民的一个迫害是无法计量的，用这种退出中共的一个方式是最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体中共。
在纽约我们有一个退党服务办公室，为当地的这个华人呐、提供直接便利的这种三退服务。我们目前所开具的这种退党证书啊，在这个移民局或有关单位的这个背景这个审查上面啊，起到了很大的很直接的作用。所以我们讲退党保平安了、不光是说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它不是的，它就是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啊，它已经体现出来了。
西部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海伦表示，成立此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洛杉矶华人，尤其是中国同胞提供退党、退团以及退队服务。
我们服务中心的这些工作的人员都是义工哈，都是义务为大家服务的。那我们也是很希望，也是很欢迎广大的这个华人同胞呢，能够跟我们联系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6262846789。
新唐人记者张义渊、王慧平，洛杉矶采访报道。
大约800名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士，借着11这个中共大肆吹捧的日子走上街头，以凸显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参加游行的香港民众呼喊“尊重人权”等口号，声援在中共铁腕执政下无辜牺牲的千万受害者，其中包括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被血腥镇压的学生。香港立法委员李卓人也在游行的队伍中，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0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人权的压制，共产党变本加厉践踏压抑中国的人权，因此我们在这天站出来抗议，这个日子不是用来庆祝，是用来抗议的。抗议者还要求北京当局为天安门事件暴行道歉，并且停止在中国实行一党专制统治。 抗议人士还要求释放维权人士刘晓波等。为此，另一个抗议团体开始了60小时的绝食抗议活动。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
If China wants to emerge as a strong, a big power,
如果中国想要更加强大，必须尊重人民的人权，只是经济发展并不够。另外在环境方面，环境污染严重危害到中国人，很多人因此被迫迁移，中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抗议民众抬着纸棺材前往中联办前，与警方一度发生推撞，纸棺材未能抵达中联办就损毁。在此之前，民众在中联办的大门口上系上抗议的横幅与黑丝带。
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民间团体举行道国殇促三退集会游行，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在集会上发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高大伟表示，从2005年开始，中和各地华人的敬意将10月1日设立为中华国殇日后，受到海内外华人的热烈反响。许多大陆民众已经认识到，唯有攒九平促三退才能解体中共，走出国殇。
中国人民已经在学问中站了起来，已经开始对中共说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歼灭中共、天佑中华的真实、殊胜和不抗拒性。
智联会主席司徒华对于法轮功学员提出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等主张表示非常肯定。
我们中国人民要能够真正站起来，享受到人权，必须要中共瓦解。在瓦解中共的工作当中，法轮功起了非常之重要的作用。今天已经有6100万的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我相信没有向你们登记的人会是更加多。
民主党常委林子健则强调，十一不是中国人的国庆，他预计中共很快就将瓦解。
希望在明年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共已经瓦解，我们民主的中国已经建设，好吗？
另外，前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和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分别透过网络和录音发言，声援退出中共恶党。
退党是许多中共内部人士认清中共之后做出的正义选择，是民意的一种表达。
现在我们必须要告诉共产党，中国人民不但不怕共产党，而且还要战胜共产党。共产党怕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共产党现在最怕的就是广大党员干部退出共产党组织。
集会结束后，600多人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出发，向终点中联办迈进。
游行队伍将途经铜锣湾、湾仔和中航站最繁华的路段，
各式各样的翻旗横幅加上古乐团队的演奏，沿途吸引许多的游客和市民观看。当日，香港智联会也举行60年人权何在大游行，抗议中共暴政，包括民主党和社民联等多个政党团体参加，800多人穿戴黑衣与黑纱，控诉在中共独裁下，中国人经历了30年的迫害和30年的腐败，在没有人权民主的情况下，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游行人士抵达中联办后，环绕中联办一周，并在铁门上系上黑丝带。当抬着黑色棺材的社民联成员要通过中联办时，遭到香港警方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警方砸毁了民众制作的象征为中共送葬的棺材，抗议人士大声指责警方受到中共压力而采取暴力。警方最后动用登山队将警车上的抗议人士强行带走，整个过程里共有4人被拘捕。智联会副主席李泽仁谴责警方刻意打压示威人士是近年罕见，相信是中联办指使。他质疑警方不顾市民表达意见的合法权利已经沦为中联办爪牙。 香港人权监察则发表声明，指责警方滥权，阻止示威者使用道具表达意见。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心灵在香港报道。
我们看中共当局特别重视，不惜花费巨资兴师动众大搞的他60周年见证庆祝活动。国际媒体方面呢，则是给予了许多负面的批评。其中南德意志报在评论北京十一的阅兵和大游行的时候指出，一个由精英集团用暴力和镇压来维持权力的国家能够有多强大，藏人不会庆祝，数千名政治犯呢也不会庆祝。那么中共统治60年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状况再次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欧洲议会最近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60年间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大会。欧洲人民党的德国资深议员、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先生在会议结束之后接受了新唐人的采访。
So there is a jubilee in this country, but see the facts.The Uyghurs, they have problems, the people from Mongolia, from Tibet, and also the Falun Gong, so all the minorities are there, and they are separately, and they are far away from all the chances to be well integrated in this country. So it's not a jubilee, it's a very sad jubilee.
参加了十一前欧议会讨论中国民主人权大会的自由党团前主席华生先生表示，
I regre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in power for 60 years, and I regret particularly that in the last 30 years, when they've had a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at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a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of the continuance.Of a Leninis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China, and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to change in the way that so many other countries, which were communist before 1989, have changed.
华生先生认为，中国不应该对法轮功这么紧张。他希望那些对他人施加酷刑虐待的人应该受到司法的审判。而主持大会的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也认为。中共是个残酷的、有偏执狂的独裁集权。
Because of the way it treats its own people, I referred to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being tortured, religious persecution, especially of the Falun Gong. And this is the reality of China today. And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her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wider society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新唐人记者李兹、周平综合采访报道。
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而在苏联共产党的指使和支持下，中共于1921年7月1日成立，并于1927年8月1日开始向国民政府进攻。在被国民政府挫败后，逃散在江西，建立了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割据。在中央政府的不断清剿下，中共军队不断逃窜，最终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军队的追剿，联合中共一起抗日，并承担了对日本侵略军的主战场的正面作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中共一直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在日军的后方保存和扩充实力。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刻发动了对国民政府的进攻，并在3年的内战中打败了国民政府军队，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共产政权。从中共建政到现在的60年中，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异己的政治运动，如建政初期的镇压地主、镇压反革命，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随后3年的大饥荒，1966年到1976年10年的文化大革命，和1999年7月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中共统治的60年中，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至少3000万到4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尤其以死于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最多。而在对法轮功已进行了10年的迫害中，已知有33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死于当局的酷刑折磨。中共还利用他的党文化，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在所谓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在豢养了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商阶层的同时，将广大的民众置于绝对的贫困， 并将中国的自然环境污染破坏殆尽。中共政权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腐败、最残暴、最堕落的政权，因此人们将中共的建成日10月1日称为中国的国殇日。
当天的会议从下午5点开始至晚9点结束，在整个会议期间，会场外的广场上聚集了新唐人电视台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此举行一场和平的抗议，抗议欧伟公司为讨好北京，从2008年6月至今，以技术故障为由，中断新唐人电视在中国大陆上空的播出信号。欧卫公司基于往年的经验，在门口安排了相当紧密的戒严措施，以免场外的新唐人员工进场提出他们不愿回答的问题。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中断一年以来，新唐人员工与各界要求恢复播出信号的工作从未停止过，但至今法国政府在此事件中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这很令人悲伤，如果中国政府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没必要非得关掉涉及几千万人知情权的信息渠道。
会议结束后，欧伟公司第三号人物投资公关部经理吉尔·张维尔走出来，新唐人员工想靠近他得到对于新唐人事件的进一步解释。面对新唐人员工的紧追不舍，慌张的差点迷失方向的吉尔·张维尔立即表现出尴尬的样子，匆忙地跑进等候已久的出租车里。里昂的一家电视台来报道本次集会的经过，报道中介绍新唐人电视台及被欧卫中断信号的缘由，并采访了新唐人电视台的支援工。新唐人电视台已经提出法律诉讼。10月13日会开一个听证会，巴黎商业法庭派独立专家调查欧卫事件，查实所有的证据，证明这不是技术故障，而是受制于北京的压力。
针对新唐人亚太台在11期间卫星的讯号遭干扰15天，新唐人亚太电视总经理5号在朝野立委支持下赴立法院发表声明，希望主管机关重视新闻及通讯自由遭侵犯的事实，彻查改台事件，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意见帮助调查。
在朝野立委几百名观众支持下，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总经理张瑞兰在立法院发表声明，要求彻查新唐人亚太遭盖台15天的真相。与会者除了中华电信卫星事业处代表，还有陆委会、交通部及国家通讯委员会官员。
在从欧卫等事件以及在11敏感时期的全天盖台之事实观之，新唐人亚太台认为这次盖台事件极可能是中共直接或幕后所为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十五天来，不仅大陆观众受影响，台湾164万收视户也遭侵权。张瑞兰说，负有契约义务的中华电信对于干扰查查欠缺主动，怀疑有不当压力干预。
盖台事件是由中共以外力干扰中华电信讯号，或经过经济或政治流施压于中华电信，它都直接危及了台湾的媒体自由及国家安全。
新唐人亚太强调，将会把政府、议会及中华电信的调查向记者吴江介等国际组织反映，促请国际重视。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志祥、陈真，台湾台报道。针对新唐人亚太遭盖台干扰事件，受到立委质询及在场民众关注后，中华电信卫星事业处表示，将在3天内提交报告给 NGC， 并和新唐人讨论解决方案。
事实上，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受到压力的话，是在我民众也有压力。所以说，这电视台，我们好好电视台，为什么没办法看？接下来会来找新唐人来讨论这个方面，是不是我们移频的方式来处理
？NGC 说，他们直接怀疑干扰源可能是在台湾境内，派出了监察车追查，不过查无所获。
可能会成立一个类似的一个小组了哈，我们邀请相关的单位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啊，那么以及未来探讨是如何将来防止这类事情呢再发生。
在立委要求下 ，NCC 承诺将成立小组调查断讯事件。另外，立委强调，官方应该就此事发布新闻稿，给外界一个交代。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志祥、陈真，台湾台报道。
新唐人亚太台遭干扰，是台湾民间筹办的电视台遭受长时间盖台讯号干扰的首例。在5号召开的记者会上， 法律界、新闻界人士都到场声援，认为这是台湾新闻及通讯自由受侵犯的警钟，呼吁彻查到底。
台湾民间筹办的电视台第一次遭受长时间盖台讯号干扰，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庄峰嘉表示，依照两岸媒体现况，如果干扰新唐人的来源调查不明，台湾未来的新闻自由后果不堪。
他们对于台湾的媒体目前除了可以用收买的就用资本收买，那他不能收买的他就用科技的方式来封杀。今天即使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被剥夺，我们都要出来捍卫他，何况一个他可以揭露很多在台湾目前媒体看不到的一些真相。那如果你不及早针对这个征兆来处理的话，我想台湾新闻自由迟早有一天会丧失。
曾任央广董事长的林峰正律师说，之前中共经常干扰海外输往大陆的广播短波，现在黑手疑似升到了台湾上空。
从过去的经验看来，是谁非常清楚，现在的干扰已经到台湾的上空，我们政府、我们相关的机关，包括中华电信，他没有能力去查出来是谁。
为什么碰到中共就收回去了呢？调查局、检察署，特别是台北地检署，应该采取行动开始调查。
外界质疑干扰源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共，立委强调官方必须顶住压力还原真相。
365个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行动电话也都会受到干扰了。
如果今天大家都这么消极，那老百姓会认为说缴这个税金啊，请大家来做这个工作又所谓何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振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使用台湾中心一号卫星的新唐人亚太电视在中共十一期间遭恶意断讯15天。10月8号，多名立法委员联合提案并作出决议，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交通部以及中华电信公司尽速查明断讯的干扰来源，并防范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国家通讯委员会主委彭云8号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备询，多名立委关切新唐人亚太台被盖台事件，要求 NCC 扛起责任追查盖台真相，尤其干扰源可能来自中共，攸关国家通讯安全。
你们跟中华电信都讲说现有技术没有办法去调查那干扰的来源，那请问我们将来假如下一次你又发生盖台，在我们有灾害的时候发生盖台、发生断讯，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反制？对岸有34颗的卫星，世界排名第三，而且他也曾经有过摧毁这个卫星的一个技术，好，所以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反制？我觉得我们 NCC 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目前台湾消防署、水利署、气象局及国防部的卫星频道都是租用中心一号卫星，朝野立委联合提案要求 NCC、交通部及中华电信公司尽速查明中心一号断讯原因及干扰来源，并防范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立委强调，事件已经侵犯台湾媒体的自由权利，要求 NCC 必须随时提出调查结果。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正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遭断讯事件引起台湾朝野立委关注，并在5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相关部门到会说明。新唐人总部董事 Gail Rickling 坚持持续调查，直到答案水落石出。
We need to ask what's really going on.We want answers, and we want an immediate investigation and some concrete results. We must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again in the future.
他认为这已经涉及台湾通信安全与言论自由，这类事情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美国政府一定会确保卫星上空的安全性。
In America, we believe in media freedom, and in Taiwan, we also believe in media freedom. And we also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not justAPTV's issue. This is an issue for Taiwan to look at, because if this is happening now, it'll happen in the futur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 Taiwan.
我不知道各位可以想象，一个报纸，它可以14天，两个礼拜以上，它是开天窗的，它头版是空白的，因为它不能登新闻。那同样的，电视台它不能让人家看到它的新闻，这非常严重。那讲到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确实是卫星是未来。战争也很重要的因素。
新唐人电视自2002年在美国建台首播，以独立报道中国事实真相著称，深入报道民生、自由与人权等中共敏感议题，因此不断遭受中共在国际上的多方打压。北京奥运前夕，国际组织记者吴江介披露，欧洲卫星公司为获取与中共的交易，以技术故障为由停止新唐人在中国上空的信号，引起欧洲议会重视。
We have had incredible support from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d never been passed before. A document was signed by 438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is is something, again, that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related to China.
他呼吁媒体监督单位甚至政府高层更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协助调查公布真相，以捍卫台湾的新闻自由。新唐人亚太电视周亮君、傅东，台湾台北采访报道。